我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基督徒的美德。基督徒的美德呢，可以简单的来，从三个方面来看，就是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记得基督徒的美德？信、望、爱，对。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让别人可以看见。那么什么样才是基督徒的好行为？基督徒的好行为跟世人的好行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好行为最终是让世人看见的，或者是表现出来的，是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啊。这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所要表达出来，也可以称之为是基督徒的美德，也可以称之为是信德、望德和爱德。信心是美德。那么虽然世人看起来，很多有信心的人在世人看，哎呀，觉得这个人好傻呀，觉得这个人好笨呐，世人可能会这样看。但是呢，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有信心的人，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不是傻，不是笨，更不是丑，而是美。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二个，就是盼望。盼望也是美德。那么同样的哈，很多时候在世人看，盼望好像也是一件很傻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好像什么好处啊，什么利益都是要赶紧抓到，赶紧抓到啊。就是，但是觉得在世人看，盼望似乎好像不是什么很美好、很美的东西哈。但是从在神的心意中来看呢，一个有盼望的人是非常美的一个品格哈。在我们上次思想了盼望之美，盼望的美德。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呢，归根结底是盼望什么呢？盼望复活，盼望永生。主再来哈。对，但总结来就是一句话，盼望上帝的应许完全成就。我们的盼望呢，不是盼望我们自己目标心愿的达成。比如说我盼望有一天我可以成为千万富翁有一天我可以成为首富这不是基督徒的盼望。基督徒真正的盼望是盼望给我们的应许能够有一天完全的成就，完全的实现。这是基督徒的盼望。在我们上次思想了盼望，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盼望之美德的反面，就是哪些书籍、哪些东西，就是与盼望相对。我们刚才说盼望是美德，那么与它相反的是什么呢？美不美呢？就不美了，就不美了，或者说是对盼望的这种一种对抗、一种冒犯一种得罪当然。也是非常不美的一件事情，甚至是一种罪。那么什么是盼望之美德的一个反面呢？第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是是对盼望之美德的一个冒犯，一个抵挡，是盼望的反面。自以为是等一下下来我会更多详细的来讨论来分享为什么说自以为是 是盼望的反面。第二个呢就是绝望。那么这个当然我们就非常容易理解了，那与盼望相对的就是绝望，就是完全没有盼望。绝望是很丑陋的一件事情是对美德，是对盼望之美德的一个冒犯，一个抵挡第三个就是懦弱与颓废。懦弱与颓废当然是非常相近的一个表达。一个懦弱的人呢，往往也就是一个颓废的人，一个颓废的人呢，往往也就是个懦弱的人。但是呢，这仔细来看呢，其实这两个还是有区别懦弱更多的体现的是胆怯体现胆怯。那么颓废呢，倒不一定是胆怯了而是不愿。不一定是不敢但是不愿懦弱很多的时候就是不敢， 当然了，你如果真的愿意的话，你也就敢，对不对？你有些人就是哎呀，天性害羞，哎呀，不能没有办法跟陌生人讲话，没有办法公开讲话。哎，但他碰到他特别喜欢的人，他话也挺多的，是不是？所以愿意和勇敢是其实是有相近的地方啊。所以我们把懦弱跟颓废呢放在一起啊，这都是对盼望之美德的一个反面，一个冒犯哈。好，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就第一个来看，就是盼望之美德的反面的第一个反面是自以为是。自以为是，那么自以为是呢，更加具体的讲，就是自以为是的盼望是对真盼望的一个冒犯。自以为是的盼望是对真盼望的一个冒犯。那么第一个典型就是说，我相信我的努力一定可以换来救恩，或者一定可以换来永生啊。那么我有盼望，我有盼望，我盼望的基础是什么？盼望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的努力一定是有可以换来永生的。那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盼望。那么这就是真盼望的一个抵挡啊，这就是真盼望的一个抵挡。所以真正的盼望的第一个反面，第一个对真正盼望的一个抵挡，一个反对是什么？是自以为是的盼望。那么在自以为是的盼望当中，第一个典型就是我相信我的努力，我的好行为一定可以换来永生，或者一定可以换来救恩。那么这种相信或者说这种盼望，就是对真盼望的一个抵挡。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有这样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是？就是那律法主义啊。那么耶稣还特别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是有一天有一些人来到这个天国之门，是不是说主啊主啊啊，就是口称是主，然后说我是奉主的名啊，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耶稣却说什么呢？不认识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他们确实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可能确实是奉主的名做了很多很多，在人看来很好的事情，是不是？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行义呢，奉主的名医病赶鬼，奉主的名做很多很多很好的事情。然后他们有坚定的信心，有坚定的盼望。当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盼望这些事情，自己的这些行为一定可以给他们换来永生。所以他们是满怀盼望来到这个天国门口的，满怀盼望来的。结果他们恰恰是，他们这种盼望恰恰是对真盼望的一个否定和抵挡啊。所以什么是盼望之美德的反面呢？第一个，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擒贼先擒王，就把那个最抵挡真盼望最厉害的那个头子，那个首领要抓住。这个首领头子是什么？就自以为是。就自以为是，第一个自以为是点一代表就是我相信我的努力一定可以换来永生啊，这就被称为柏拉修主义。柏拉修主义是初期教会的一个异端啊，其实一直到今天啊，柏拉修思想是广泛的影响着。虽然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柏拉修，但是呢，就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靠行为，靠努力啊，行为和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这其实也是资本主义的根基啊，资本主义的根基之一。资本主义根基是什么？有一个根基的，就是我勤劳一定能够致富啊，努力一定能够致富，这是资本主义几大根基之一。但是当然了，对于永生来说，不是人的努力勤劳可以换来的。那我们诚实的讲，哪怕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勤劳和努力就一定能够致富吗？哎，摇头，是不是？这都是活在现实世界的人，这都是脚踏实地的人，这也都是可能自己付出过努力和成功，但是没有发大财的人，是不是？ 就说的就真实的面对这个现实，真实的面对这个真相。很多很多流汗不比我们少，很多很多不比我们笨，比我们聪明很多的人，他们付出劳动付出汗水，不一定会得到他们所期望的那种回报。很多的时候真的就是机遇，很多的时候就是偶然。那么世界的现实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特别是你比如说我有一些黑人朋友哈，我们往往对黑人朋友啊有一些成见啊，就哎黑人朋友好像受教育什么不够啊或者怎样怎样。其实我自己亲身我接触一些黑人朋友，发现非常聪明，非常聪明，学东西特别快，然后特别聪明，就很多时候就是让我感到很看到自己的那种成见的那种愚昧，真的就是这样的。但他是不是一定如此聪明的人，各方面如此优秀的人，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人，他就一定能够得到他所期望的吗？不一定，不一定啊。那么现实世界其实是如此啊，但很多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断的有人要把这个谎言告诉你呢？哎，你努力一定会成功，你努力一定会成功。为什么不断要把这个告诉你呢？因为他在这个基础上要搭建很多很多的他的架构，要不然大家都不上班都不努力怎么办呢？是不是啊？那开玩笑，但也不是完全开玩笑。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思想永生、思想神，那么有一点是确定的：努力是换不来救恩的。啊，如果我们相信努力可以换来救恩，我自己的行为可以换来救恩，这不是盼望，这不是真盼望，这是盼望的反面。所以盼望的仇敌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啊！你不要觉得你的那一套就可以去相信，不是的。那么所以自以为是的盼望呢，第一个就是说我相信我努力一定可以换来永生哈，这是柏拉焦主义，这是异端。我们今天呢也要很警醒啊，我们今天虽然可能听不到，很少听到柏拉焦这个名词，但是呢，我们常常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啊。第二个，柯登说，第一个与之正好就是相反的，就是我完全躺平，啊，我完全所谓的因信称义，加引号，完全就是信，啊，我想做什么就什么，我任意犯罪，那不就是让恩典更加显多吗？啊，就是。保罗就针对这样的人，有些人就是这样说，那照这样说来，人得救是靠信心啊，不是靠行为。那这样说来，那我犯罪岂不是让恩典更多吗？结果保罗的答复就是断乎不行。为什么断乎不可呢？也没说，就是不可啊。所以因信称义是不是真理？是真理。但这个真理危不危险？非常危险啊，因信称义的真理非常危险。就从教会历史上来说，自从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就是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确实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真理。马丁路德就是他进行宗教改革，他强调要因信称义啊，不是靠教皇，不是靠买赎罪券啊，不是靠神人合作，更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就是靠信心，就是靠因信啊就被称义。得救完全是恩典，马丁路德就是带领希望整个教会回到圣经的真理，因信称义是不是对的？是对的。是不是真理？是真理。结果一两百年之后，德国的道德下降非常非常严重。你说跟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呢？你不能说一点影响没有啊，因为人的罪性，人说哇，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信就上天呢，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那么人们听到这个好消息，不是拿这个好消息让他哇，我行事为人与我蒙恩的人相称，他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消息，那我就任意犯罪吧，任意犯罪吧，那不就是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显得更多吗？所以我们有时候你有时候去看一些文学作品啊，你有时候去看一些影视作品，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干坏事的时候，他总是说，神啊，愿你饶恕我，砰就干个坏事，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第二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就是也是盼望的一个反面，就是这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神一定救我啊，因为我信他救我，神就一定救我， 所以我任意躺平，任意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自己不克服己身，让身服我，就不做这件事情了，啊，就是自己是自己的仇敌，我要让自己这个克服己身呐，让我的肉体，让我的私欲要服从我的意志，我的意志要服从谁呢？服从圣灵，就这个事情我不做了，啊，完全躺平了，啊，任意犯罪。然后我还相信，我还盼望我会得救，那这是虚假的盼望，这是虚假的盼望，啊，这也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盼望，那这个盼望也是真盼望的仇敌，就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在不合神心意的言行和目标上，仍盼望得到神的帮助，仍然盼望，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还要去做，然后我还盼望上帝会帮助我，啊，就很多人去赌场就是这样的，很多人去赌场，啊，他明明知道上帝不喜悦人赌博，啊，因为赌博其实就是你期望不劳而获嘛，你期望不流汗不努力有收获嘛，就是这样嘛，那其实但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给人是心意，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上帝对人说，你就要流泪，你就要流汗，你就要劳动才有收获，这是上帝心，但是你却不想劳动，不想流汗，你想你就是想，很快的就发大财，自己什么都不用付出，那什么方法比较好？赌博好像看得比较快，你明明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你还盼望神一定会帮助我，神一定帮助我会赌博赢钱，你一定还有这样盼望。你说为什么？因为我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信耶稣啊，所以上帝要帮助我呀，所以这就是第三种，就是在不合神心意的言行和目标上仍盼望得到神的恩助，这也是错误的，这也是自以为是的盼望，这也是自以为是盼，那这种盼望是真盼望的仇敌。那么对于这种盼望呢，其甚至是被称之为毒神，就是亵渎神的自以为意，这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啊，就是我明明知道神不喜悦我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盼望神帮助我去做这个事情，这是对上帝的一个亵渎啊。那么事实上说，前面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类啊，也包括第三类，其实多多少少都有对上帝的轻看或者是亵渎啊。所以自以为是的盼望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一种轻看，对上帝的一种亵渎，就是真盼望的反面是仇敌啊。这不是美，是丑。我们说真盼望是美，是美德，那与这个美德相反的那就是丑陋了。那什么是丑陋呢？就是自以为是的那种盼望是很丑陋的一件事情啊。第一个，我相信我的行为一定会得到救恩，得到拯救。第二个，我相信我无论做什么神都救我。第三个，我明知道这件事情神不喜欢，但是我还是相信神帮助我啊。这三个是非常非常非常丑陋的盼望啊。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要说到今天天主教的一个谬误啊。天主教里面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我们知道天主教徒啊，他们经常的到他们的神父那里去做告解啊，去做告解啊，就是说起来呢，好像是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来到神的仆人的面前去省察自己的罪啊，去认罪啊，去悔改。哎，好像确实是圣经的教导哈。但是这种告解呢，更多的时候，结果没有让人脱离罪，反而让人陷在罪中啊。因为大家觉得啊，我不要做，无论做什么，只要去告解一下，跑到神父那里去说一下，然后呢，神父是绝对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绝对不可以的啊。然后好像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如果顺带的再给教会捐一点钱啊，好像就可以更心安理得了哈。结果让人呢，其实没有脱离罪，反而是更是陷在罪中，被罪捆绑啊，甚至享受罪中之乐啊，享受不到天上的喜乐，享受到罪中之乐。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天主教里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个也是天主教里面一个比较错误的一个教导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罪行伴随着得到饶恕的盼望，那么该罪行主要原因是这个人的软弱，而不是 自以为是的罪。好，我把这句话再重复一下，就是如果一个人的罪行伴随着他心中得到饶恕的盼望，那么该罪行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人的软弱，则不是他自以为是的罪。我们刚才说到自以为是的罪，自以为是的丑陋是什么呢？就是他盼望我这件事情不合神心意，这个是罪行，但是我仍然相信神帮助我。第二个就是我相信神一定会拯救我，无论我做什么。那么天主教就说，你只要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你心中只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你做哪怕你做一些罪行，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却心里说，神啊，愿你饶恕我吧，神啊，愿你赦免我吧，你边心里边这么想，边去做这个事，那么天主教就说，那你这样去做呢，就出于你的软弱，出于你的软弱，那上帝怜悯软弱的人嘛，对吧？上帝出于你软弱，不是出于你自以为是的罪。那这个教导一出来，那很多很多的接受这个教导的人啊，其实说接受呢，其实好像是，其实人愿意听什么，愿意听他喜欢听的，是不是？他不喜欢听的，你怎么跟他说听不进去？他喜欢听的，你一说他记得了。那容易听，哇，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只要心里想着上帝会原谅我的，上帝会饶恕我的，我就去做吧。这只不过就是我的软弱啊，那神爱我，是不是？神怜悯那些软弱的人，是不是？所以这会怎样呢？这会让人更是陷在罪中。其实这就是罪啊，这就是你自以为是了，这就是你一个错误的盼望，这就是罪啊！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啊！我只要认为我心中相信神一定会饶恕我啊，我做什么都可以，这是一个错误的盼望。好，这是盼望之美德的反面的第一个，就是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是体现在三个方面哈。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就非常清晰了。盼望的第二个盼望反面的第二个典型的表达呢，就是绝望啊，就是绝望。那么到底什么是绝望？绝望就是绝望是对神的绝望啊，不是对哪个人的绝望啊。很多人对爱情绝望了，很多人对事业绝望了，很多人对很多政治人物绝望了，那都 OK， 也不是说 OK 啊，也是不好的事情，但是不是我们这里说的绝望。我们这里说绝望就是对上帝绝望了，对上帝绝望到底是对上帝什么绝望？什么意思呢？就是对上帝的善与仁慈，以及上帝会帮助我获得拯救失去信任啊。就是我说的这些啊，其实在讲义上都有，我都会上传到教会网站上去，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就会有讲义，每个字每个字都会在讲义上面哈。我这里只是列出一个 PPT 上只是列出一个大纲，因为时间和篇幅的关系。那么我这里再说绝望是什么，我们这里说的盼望之美德的反面的第二个方反面就是什么？绝望。那这个绝望到底是什么啊？这个绝望是对上帝的善与仁慈，以及上帝会帮助我们获得拯救失去信任，这是绝望啊，这是绝望，这是对盼望的一个抵挡，对盼望的一个反面。那么造成这个绝望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有些人可能是就是命运的打击啊，悲惨的命运啊，或者持续不断的失败啊，挫折啊，或者是被孤立啊，被人群孤立啊，被大家就是排斥啊，不认同啊，或者还有一些人他有极端的罪恶感啊，或者极端的良心谴责啊。今天不是很多人不是有一些退伍兵不是有什么 PTSD 是那样的啊，他对自己有强烈的良心谴责，强烈的罪恶感，有很多很多原因让人有这样的一个绝望。这个绝望就对上帝的良善，对上帝会帮助我获得拯救失去信任了，或者失去盼望了，这是绝望。 那么这个绝望者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对上帝绝望的人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享乐主义，享乐主义，享乐或者说今生的享乐主义是一种绝望的体现，你知道吗？圣经有一句话，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所以他不相信死了以后要面对上帝，他不相信有上帝的刑罚或者上帝的赏赐。他说啊，那明天，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其实是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句话是非常绝望的一句话。明天要死了，这是非常绝望的一句话。你我们想，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早上起来，我们想明天就要死了，那是不是很绝望？哎，但是他如此绝望，他怎么办吧？他要找到出路，那我就吃喝快乐吧。所以绝望的第一个体现是地上的享乐主义。所以你去看那些尽情狂欢的人，你去看那些各种party 里面各种滥药物滥用各种狂欢，各种你会觉得哇，这些人好快乐。我告诉你，这些人不快乐，这些人很绝望，这些人很绝望。今生的享乐主义是绝望者的路啊，很多人都走上了这条路，因为他绝望了，他对上帝绝望了，他怎么办？他就享受着地上的肉体的情欲，短暂即逝。那么怎么快达到他要的所谓的快感？越快越好啊，越快越好，就是这样。这是绝望的一种体现。第二个呢，伪英雄式的虚无主义，这也是绝望的体现，这也是绝望体现。那么这一种呢，其实在现代的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各种文化作品里面，包括影视作品里面，是被广泛歌颂的大家甚至把它看成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片刻辉煌所谓的就是哪怕就是有一些流行哪怕是一个微光哪怕是一个泡沫也有美好的一刻以前反正好多文学作品就是这个样子。那么比较典型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日本人的文化，日本人的国花是什么花呢？樱花。樱花开起来很漂亮是吧，洁白的很漂亮，一点杂色都没有，非常纯的白，但是花期很短，是不是？花期很短，日本人喜欢这样的东西，就是我只要那灿烂的漂亮，哪怕很快消失都可以的，就很好了。所以在这种文化上面，就日本人他就有那种自杀，就在日本人当中什么好像把它美化了，比如说一些武士道一些神风敢死队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美好什么的，看上去好像很英雄什么的，但是其实这是一种伪英雄，这是一种虚无主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这不是美，这是丑陋那么当然你像美国，其实这种文化在世界都有，美国一个比较著名的海明威是吧对你有姊妹的海明威就是这样，海明威一直是个英雄主义者，是不是？你看他的文学作品，哇，英雄大男子主义，好像阳刚的不得了的一个人，最后他怎样呢？自杀他说英雄的绝唱就一定要自杀当然对于海明威为什么自杀各种不同的说法了，反正他成了一个符号了。这其实是一种伪英雄式的虚无主义，这也是绝望者，他已经对神绝望，他已经对上帝的良善绝望，他说怎么办，我一定要哪怕烟花一样哪怕花火有首歌蛮好听花火哗片刻一下子，日本人喜欢放烟花，砰砰砰砰，啪一下子就结束，就很好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看上去很漂亮很灿烂，但是就是片刻所谓的英雄，但是都是虚伪这是绝望者的第二条路。第一条路今生的享乐主义，第二条追求那种伪英雄式的虚无主义片刻辉煌什么的当然第三种那就是自杀、自毁、自残那么自杀比较极端的，刚才就听到看到海明威，海明威是用什么自杀的？用枪，用什么枪？下杠，12 gauge 的下杠，就是12号12 12 12 gauge 的， 塞到嘴巴里面，你想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画面呢、啊？啊，当然是非常非常极端的、啊。当然还有很多自残，啊，也是某种形式上的自杀，还有很多自毁。啊，你说很多去吸毒的人，很多去滥用各种药品，啊，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好，都知道，怎么办呢？绝望了就用这些东西。那么对于这种绝望者呢，对上帝的敬畏或许可以阻止这种绝望的行为，啊，对上帝的敬畏，因为就是正统教会的教导，传统教会的教导，就是人是绝对不可以自杀的，绝对不可以自杀的，自杀的人一定是永远沉沦和灭亡的，这是正统教会一直以来的教导。所以呢，就是为什么？因为人的生命的主人不是我自己，我没有权利杀死我自己，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的主人是上帝，啊，上帝造了我，啊，不是我自己造了我，啊，也不是我的父母造了我，我的父母也没有权利杀死我，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杀死我，包括我自己，啊，所以自杀是一件绝对会灭亡的事情，所以你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或许可以拦阻这种绝望的行为或者极端绝望的行为，但是真正能够克服这种绝望的行为呢，只有真正的盼望才可以，啊，就是对害怕敬畏可以拦阻，但拦阻多久不知道，只能拦阻，但是真正的要战胜，就彻底的打败他，他再也不会来反攻了，绝望再也不会来反攻，彻底打败他，怎么打败呢？只有真盼望，真正的盼望，啊，盼望的美德才可以克服绝望，啊，那么这是绝望的第二个方面哈，体现的就是美盼望之美德的第二个，盼望之美德的反面的第二个典型就是绝望啊，绝望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享乐，今生的享乐主义啊；第二，就是那种伪英雄式的虚无主义；第三，就是自杀了，极端自杀，当然包括很多方面了，自毁、自残啊，那些很多了啊，无论是肉体上、情感上自己伤害自己啊，自虐啊什么的。那么第三个盼望之美德的第三个反面的第三个典型就是懦弱与颓废啊，懦弱与颓废，我们刚才看到懦弱更多的体现在就是胆怯上面哈，啊，颓废就是体现在这种愿不愿意上面，就不愿什么都不愿了，什么都不做了。那么典型的代表就是不愿意面对未来，宁愿留在过去。就永远活在过去就好了，哎呀，不愿意面对明天啊，不愿意面对改变。我们曾经说到一个有盼望，真正盼望的人，他有一个典型，他是对未来是怎么样拥抱啊，对明天是拥抱的，是开放的态度，是欢迎的态度啊，这是真盼望。那么呢，那盼望的反面呢，懦弱和颓废呢，第一个典型就是他不愿意面对明天了，对未来是一个排斥的啊，一个自我封闭的。第二个呢，就是不相信神在今天依然做工，不相信会有改变啊。我们知道世界会越来越坏，对不对？但是我们也知道得救的人数有一天会加满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呢，是的，世界会越来越糟糕，但是呢，我们对人灵魂得救的看法，我们是非常积极和乐观的，因为上帝预定得救的一个都不会失落，啊，所以，基督徒对世界的改变，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改良，永不停息的，因为我们对人的灵魂抱着极大的热情，我们有美好的盼望，我们知道，注定得救的人一个都不会沉沦，啊，那么。一个懦弱和颓废的人就相信，哎呀，就是神今天不会做工了，神已经啊，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不会有任何改变了，啊，所以宁愿留在过去哈。第三呢，就是以没有神恩助为借口，放弃自己的努力啊，就说啊，我做什么都没用，反正上帝不帮我啊。 不是圣经说我们靠自己就全无能力嘛，是不是？那我做什么都没用，反正上帝不帮我了，上帝已经不再帮助任何人了啊，所以这就是懦弱和颓废了。其实无论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三种，无论是自以为是的盼望，还是绝望，还是懦弱和颓废呢，都不能真正解决人生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啊。那么或者也都不能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今天的我人生的问题或者这个世界的问题呢？就是必须要有真正的盼望，永持久的盼望啊，就是盼望上帝的允许，盼望天上的家乡，盼望永恒的生命，有这个真盼望啊，才能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那么今天对这个世界呢，就是地上这个世界啊，我们说的很具体，物质世界啊，一般就两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世界是天堂啊，或者有一天世界是天堂，我们要努力的建设它，把它建造一个地上的乌托邦啊，地上的天国啊，一个就是世界是天堂，或者有一天它会变成天堂的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世界是地狱啊，这个世界就已经是一个地狱了。 C.S. Lewis 他有一个短篇叫做通向天国的 bus 吧，好像这样的啊，他那边就表达这种看法，就这个世界已经就是地狱了啊，这也是一种看法。就是这两种看法呢，其实都是一种绝望的表达，都是一种绝望的表达。你相信世界是天堂啊，我要靠着人自己的努力，我们有一天可以建立一个乐园哈，把今天的世界把它变到改成一个乐园，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盼望，是不是？自以为是的盼望啊，这其实是绝望，这不是盼望啊。那么这个呢，你如果相信这个世界是天堂，有一天你一定会绝望的，你一定会绝望，这是第一。第二，你如果认为世界是地狱，那就你已经绝望了，你就已经绝望，这世界就是地狱啊，人在世界上就是在地狱里了，你就已经绝望。所以这两种都是绝望啊，或者都会必然带来绝望。所以呢，这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理想主义者所描述的人类自我实现的天堂啊，所谓共产主义啊、乌托邦啊、理想国啊这些。那么世界也不是地狱啊，不是浪漫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所描述的那种自我异化的地狱，或者自我崩塌、自我毁灭的那种地狱哈。这种人是浪漫主义者，因为你太浪漫了，你看世界就像地狱，你知道，越浪漫的人越看世界越像地狱啊。那么这个世界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物质世界的，哎，前段时间有个电影很不错啊，大家就找来看一下，就是那个《阿甘正传》的全套班底，导演加演员加汤姆汉克斯，他们又出了一个新电影，叫做英文名叫《Here》，这里 Here。中文翻译成什么呢？中文翻译成此心安处啊，我不知道是台湾翻译还是大陆翻译啊，反正有一个就是此心安处。那么这个电影讲什么呢？它就讲一个老房子，100多年的老房子里面呢，就是不同的家庭搬进去住，好多代人啊，就是讲发生在这个房子里的事情。然后当然了，最终这些人会离开或者会死去啊，就在这个老房子里面，这多少代人，好几个家庭，他们陆陆续续的搬进来搬出去，搬进来搬出去啊，这个就是 here 就这么一个电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世界的表达啊，这就是世界，就是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啊。那么它既不是天堂，它也既不是地狱啊，它更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客栈啊，像一个客栈，我们这个客旅来到这里落个脚啊，最终我们会去到我们永远的归宿哈。然后就是有人啊，很有意思啊，他看了这个电影以后，不是写影评吗？写影评，我看了一个，就哎很有意思，他就用李白的一句诗来表达这个电影里所要表达的。李白这句诗就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尔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啊，就是。几千年前李白他是这样，表达的非常准确，就是天地万物啊，就这个世界啊，它就像一个客栈， 然后呢，中间这百代过客呀，在这里面穿梭，都是过客啊，就是光阴百代过客。结果他就哎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啊，就是好像有点那个，就是。但是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客栈有没有意义，还是很有意义的，就是在这个客栈里面可以发生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事情。我们会把很多很多的同行的客旅带到天家去，这就是这个客栈很有意义的事情。当然了。那么在这个客栈当中呢，很多人呢也会走向灭亡啊，所以的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表达，它就是一个客栈啊，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天堂，它不会变成天堂啊，你也不要认为啊它就是一个地狱啊，就是可怕丑陋的不得了，它也没有，还有真正可怕的地狱在那里啊，它也这个世界也没有，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客栈当中，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把客旅啊，都带到天家，带到永恒之路上去。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客栈上的使命。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题就思想到这里。我们今天来思想盼望之美德的反面。盼望之美德的反面呢，有三大方面：第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啊；第二个，绝望；第三个，就是懦弱与颓废。那么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呢，人们往往容易懦弱又颓废，这是失去对神的盼望。然后失去对神的盼望呢，对这个世界就有错误的看法啊，要么认为世界会变成天堂，要么认为世界已经是地狱。啊，其实世界啊是一个我们永恒生命之旅暂时停留的这么一个地方。好，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结束今天的成人指路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来得到真正的盼望来得到真正的光，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出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